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求主的恩典常在我们中间。请我们打开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92篇。今天我们要用这一首的诗篇，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就是莫想天堂，莫想天堂。我们开始之前，请我们低头，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是你召集我们一同到你的殿中，把那尊贵权柄荣耀全献给你的。你是救赎的神，你是慈爱的神，你也称我们为朋友，你赐下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，使我们这一生有一个人生的目标。主，你还预备给了我们一个天堂，将来在永世里面，我们要永永远远的欣赏你。你是我们的大牧人，要在永世里面继续不断的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的灵命不断的在增加增加增加，在天堂里我们永永远远的享受你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救恩，今天我们重新向你献上感谢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神所重用的仆人加尔文讲过一句话，他在他所写的一本书，很薄的一本书，叫做《基督徒生活手册》，在这本书里面他用了8个字来勉励当时他一代的基督徒们，这8个字成为历史以来很多基督徒的座右铭，包括我自己在内。这8个字就是善用今生，莫想永恒。这个短句好像一条金链条一样，成为人的帮助，提醒我们，我们今生我们有一个目标，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要善用今生。但是在今生的时候，我们向往的是那个天堂，我们在今生的时候，我们时时刻刻来默想天堂，让这8个字也成为你跟我这一生我们走这条道路，属天的道路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人类受到后现代潮流的冲击，我们看到了每一个人，他们都在辛苦地忙着投资今生。他们有多少的人会有时间、有心情、有这个意愿来默想永恒呢？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教会，今天教会中间又有几间的教会能够持续不断的教导带领，或者与弟兄姐妹们一同来默想天堂的？诗篇92篇就是一首个人的感恩诗，那它的目的是呼唤所有的信徒一同来，我们来把尊贵权柄荣耀全献给我们的神，让我们来默想天堂的喜乐。这首诗有它的特殊性，它有一个标题，那这个标题是很特殊的标题，这个标题上面写了安息日的诗歌，可见这一首诗歌是特别为了安息日的聚会而写的。所谓安息日，就是对信神的人来讲，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来讲，我们要把这一天分别为圣，那这一天不是不做任何的事情，而是在这一天中间，我们呢把它分别为圣，有一个专一的时间，在这个专一的时间，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我们呢集中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的身上，在神的作为里面，我们能够默想将来跟神在一起天堂里面的喜乐。同时在这一天里面，我们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自己， 来鼓励激励我们自己。凡以赞美称谢神的人，加尔文又讲，能够体会并且能够感觉出以神为父的好处。你跟我今天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，都是以神为我们的父亲，那我们就愿意甘心的，我们愿意喜乐的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。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，你跟我应当称谢神约中之爱。神跟我们立了约，我们也跟神立了约，我们应当称谢神约中之爱，莫想天堂，操练过一个尊神至高的生活。我再说，今天诗篇92篇的信息可以用20个字来代表，就是当称谢神约中之爱，莫想天堂，操练过尊神至高的生活。我们今天用三个角度，我们来思想这诗篇92篇。第一个角度让我们思想的是，诗篇92篇让我们看到一个个人，他是一个个人感恩的见证，他称谢耶和华。我们看到这首诗的时候，读诗篇的时候，那希伯来的诗跟我们的中文诗有不同的地方。中文的诗呢常常押韵，虽然希伯来诗也有偶尔有押韵的，但是希伯来诗最特殊的，也就是你跟我要学习读诗篇的话，最特殊的我们要掌握住这个诗篇它有一个结构。诗人在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按照希伯来他们的习俗的话，多有一个结构。今天我们的诗篇，我们的92篇有一个结构，那这个结构我可以用一个相反平行这四个字来代表。我们的放映机啊，放映出来这个结构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看到这上面写了一个结构，第一节跟第三节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，那呢是跟什么？跟最后的几节，也就是12节到15节呢是平行的。那让我们看到第4节到第6节呢是跟第10节到第11节是平行的。让我们看到第7节，第7节特别我们也看到，你如果有我手里面拿这本圣经呢，研读本圣经呢，把这个诗篇的排法就按照原文希伯来的诗篇的排法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怎么样，那里面有三句句子，那第七节三句是跟第九节也是三句，这是诗人的设计，这是希伯来诗的特殊，这两个是对称的，这两个是对称的。那我们看到了第一节第三节一开始跟最后几节是12节15节对称的，第4节到第6节跟第10节到11节对称的，我们又看到第7节跟第9节都是三句组成的，是对称的。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中间剩下那一节，就是第8节，第8节就成为这个诗的一个结构的中心。所以我们假如用 ABC 等等来看的话，我们可以看这个结构是A B C D C 一撇 B 一撇 A 一撇，相反平行的。那我们找到了掌握住的结构之后，你就懂得诗人的重点在什么地方。通常重点只有两方面，这种相反平行的，要不然就是什么，要不然就是最外面两个是重点，连起来是一句话是重点，或在的中间那一句中心就是D，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我们这边的第八节，这个我们读，我来读，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，是中心的。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个结构图的时候，我们了解到这个诗人写这首诗啊是一个相反平行，显出来了中心线。这个中心线在这里让我们看到，他要我们把 耶和华当作至高，直到永远。这边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不但看到诗人有这种结构上的安排，那诗人呢，特别在这首诗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有特别文学上的特色。我们看到全诗是一个什么，是一个平衡的，而且它是经过设计出来的，很精细。我们看到它排列上也不平凡，基本上所用的句子，你如果有研读本，因为我们按照诗啊希伯来的排法排出来的，我们看到多半都是一节都是两句两句两句的，都是双短句，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了第七节，我们到第九节是三短句，彼此相平衡的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边一个中心思想，我刚才讲了，是唯你耶和华是至高，直到永远。我们看完了这个结构之后，现在让你跟我来思想第一点，刚才我们所讲的第一点，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个人，这是一个个人感恩的见证，这是他蒙到神的拯救而感恩而写出这一首诗来。那我们看从第一节第三节看得出来，这是一个感恩的见证。我来读一下第一节的第三节：春谢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，用十弦的乐器和琴，用琴弹优雅的声音，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使，这本为美事。第一节第三节，那我也读一下第十节跟第十一节，讲出来这个诗人为什么要感恩。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讲出来他遇到了危险而蒙神的拯救。我在这边读：你却高举了我的脚，如野牛的脚，我是被馨油膏了的。好，第十一节：我眼睛看到仇敌遭报，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。这个人，写诗的人，很可能是以色列的一位王，他才会遇到什么？遇到仇敌来遭报，仇敌来攻击他，遇到恶人来攻击他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诗人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呢？这个人，这个作者在一个情况，什么情况之下呢？那这个作者他见证到当他自己受到仇敌攻击的时候，却蒙到了耶和华的恩典，神的恩典来拯救他，因此他感谢神，并且呼召他周围的人都一同来赞美这位神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诗有一个特点写出来了，这是一个感恩的诗。那感恩的诗呢，有分个人感恩跟团体感恩。那这边让我们看到是一个个人感恩，他自己受到了什么？有仇敌来，所以我们看到这首诗，看到他蒙恩拯救的恩典，我们看到了他报告他的危机。在我们看到第十一节的时候，他讲看见仇敌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，这是他遇到了危机。我们看到了神在他危机的时候没有不顾他，我们看到神拯救他，所以他报告危机，同时他有什么？有拯救的事实。我们看到第十节上他讲你却高举了我的脚，然后他说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，恶人受罚。所以我们看到感恩诗，个人感恩诗的有一个特点，有个特点是什么？报告他危机是什么。第二个，向人宣告他被拯救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报告危机跟拯救事实成为这首诗的一个动力，一个核心， 这是一个个人感恩师的一个动机。我们看当耶和华拯救他的时候，改变了一个诗人的情况了，情势了，确实的带领了这个诗人朝向一个赞美耶和华的一条路，一个方向前进，促成了感恩的事实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个人蒙神拯救的恩典。第二方面，我们在看他给这个见证的时候，他也让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三节，他也讲出来神做工的恩典。神的的确确，这位伟大的神他在做工，使他能够得到拯救。我们在这里看到第四节到第六节，诗人怎么说呢？他讲，因你耶和华见你的作为叫我高兴，我要因你的工作欢呼。耶和华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，畜类人不晓得，顽愚人也不明白。他在这边一开始除了第一节第三节个人赞美神，来呼召人一同跟他赞美之外，他还讲这一个神的的确确在做工，这些他做工都是恩典。你看他的工作是何其大，他的心思是多少的深。诗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，不但像耶和华，他把他当作至高者，一开口就讲，第一节就讲，献上对耶和华献上赞美。他对神的工作，他讲到神创造的奇妙，他神伟大的计划，他献上了他个人的一个感激。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自己蒙拯救，他也把这一切的功劳归于耶和华。他在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讲出几个字，这几个字很重要，特别在第三节的时候，他讲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。慈爱信实这两个字是神的属性，是神拯救这个诗人的动机，是出于什么？出于他的慈爱跟信实。今天在21世纪中，我们的生活很少我们能够默想天堂，我们今生都忙不过，因此每一个人怎么样，都是低头族，现在都在忙着电脑，忙着各方面，忙着繁忙。在这种繁忙中间，你跟我怎么会有时间去思想神的恩典？怎么会有时间欣赏神所造创造这一切的这一些伟大的作工？但是在这个地方，当这个诗人受到了逼迫，受到了为难的时候，他蒙到了拯救，而这个力量使他把一切神的功劳、神的作为多在这个时候向神来诉说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在这个地方再一次诗人提醒我们，他我们的神用两个字来形容他的属性，慈爱跟美事。慈爱这个字是旧约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字，这个字我把它用希伯来音来翻成叫做哈萨德，哈萨德这个字。你知道当我一进神学院的读神学的时候，教我旧约神学的就是现在一个很权威的一位旧约的作者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旧约最重要一个字就是哈萨德，哈萨德这个字，慈爱这个字。这个字我有一次就花的功夫把旧约圣经中这个字的地方都找出来啊，那是很早之前呢，我还没有电脑的时候，我找出来，我花了什么，花了三天找出来140个字啊，在我的圣经中我写出来，写在什么地方，我就停了，没有再找了。可见这个字 是怎么在路德记里面只出现了两次啊？在摩西的90篇诗篇的时候只出现了一次，在44篇的时候是集体的怎么样？集体的哀歌的时候，那也出现一次。这个字出现一次已经不得了了啊！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让我们看到最重要的，你跟我相信神，是他是一个慈爱的神，哈萨德的神，哈萨的神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诗人个人感恩的见证，称谢耶和华。诗人他不但称谢，他也邀请大家来一同跟他怎么跟他来庆祝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他的邀请，诗人相信他要向神献上合宜的敬拜，是应当的敬拜，适合的敬拜。今天有时候我们呢太少把时间放在敬拜上面，这个敬拜是合宜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他用了琵琶，用了七弦琴，叫大家一同歌颂这个至高者的名。他深深地相信自己的得救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一项耶和华在历史上预定的成就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你跟我要珍惜我们得救啊！我们的得救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前，神就怎么预定了你跟我得救。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，在耶和华造山造海之前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就决定了李丁武要得救，而且怎么样，还要在他事业最高峰的时候来怎么样奉献，还要做传道人，还要怎么样继续不断的传扬他，继续不断的要善用今生莫想天堂。让我们看到个人感恩的见证，称谢耶和华。让我们看第二个角度，看这篇的诗篇。这篇第二个角度让我们思想到神做了些什么啊！我们最近出了一本小书啊，这本小书太好了。这本小书啊，只有啊50-60页，这本小书薄薄的。这本小书呢，我觉得是神给更新传道会给我们的一个礼物，要我们用这个礼物来对抗这个21世纪后现代潮流下冲击的基督徒们。今天基督徒的灵修，能够有灵修的已经不容易了。你在上班之前早起半个钟头，你怎么样，你半个钟头灵修，但是你的心在不在这个上面？还是是不是像拜佛一样的，读了之后有没有印象在这边？这本书告诉你跟我，你可以问圣经神学里面3个问题，这3个问题一问了之后，你找出答案之后呢，你就怎么，你就掌握住这一段的经文了。所以今天我用这一篇诗篇92篇呢，我就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这个人的情况是什么？这个人的情况遇到了危机，蒙神拯救。第一点我们讲。第二个问题，我就问神做了些什么？神的作为是什么？我们在这边，我回答着第二个问题。神的作为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神的作为，我用了2段的圣经，在这边我读诗篇这92篇的3的下半段。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，这本是美事。他又说，义人在12节到15节上啊，义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，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不义。我们用这几节的圣经来思想，神为这个人做了什么？神做了什么？我们的第二段的 提摩斯神伟大的作为。那我们看到他伟大的作为，与他要与义人永远跟他同住。弟兄姐妹们，不论你今生怎么过，但是你想到当主接你去的时候，你要去一个什么呀？去耶和华的院里面与他永远同住。弟兄姐妹，你高不高兴？高不高兴？不论今生是什么光景，但是我们要善用今生。不论今生是什么光景，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在默想永恒，默想天堂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，在诗中作者显示出来，掌握他生命的不是我们的工作，不是你的公司老板，是什么？神是他生命的主者，他是诗人的牧者，诗人的保护者。耶和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赐给他约中之爱。所谓约中之爱，就是慈爱，哈萨德，哈萨德。所谓约中之爱，就是信实。这并且应许他与他同住，直到永远。这就是神伟大的作为。让我们从两个角度，你跟我来思想神的伟大的作为。神为这个人，这个人现在一个危险的情况之下，神拯救他。神第二个让我们看到为他做了什么，还不只救了他，让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两个角度来看。第一个角度，我们看忠诚之爱的恩典，约中之爱。忠诚之爱是约中之爱。我们看到诗人的称谢完全归给那个神的约中之爱，神跟我们是立约的。今天因此有一些不好的电影我们不愿意看。为什么不愿意看？我要保守我的眼睛，我要保守我的思想，因为我属于耶和华。有些不好不应当做的事情我不去做，不是为了守律法，而是什么？我不愿意伤耶和华的心。他是怎么样？我跟他立了约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让我们看到他的慈爱。我刚才讲了哈萨德，旧约中最重要的一个字，让我们看到他的信实，神对他儿女那种慈爱跟信实，忠诚之爱的恩典。第二个方面让我们看到，不但如此，我们看到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里面，让我们看短短的这几节中间，短短这几节里面，这十二节到第十四节里面啊，那让我们看到义人要发旺发旺，然后十三节，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，在我们神的院里。好，我们看到第十四节，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泽浆，而且发青。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的去处，神为我们预备了。这个去处就是神的庭院，神的殿，神的院子。在这个去处里面有什么特点呢？有三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，让我们看，可以用三组的钥匙，钥匙是钥匙的钥，你有的钥匙你就可以开进去了。第一个钥匙是什么？第一个钥匙，弟兄姐妹，请你看是在第十三节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。你跟我好像树一样，要种在耶和华的殿院里面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你跟我要在神的殿居住，就是在天堂居住，与神同在，永永远远与神同在。这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福分，在我们被种在神的院子里。义人没有份，只有重生得救的，只有怎么样？只有在神眼中成为义人，而跟他立过约的，约中之爱的人被占。第一个被占，你跟我的家已经怎么样？已经被准备好了。第二个 字让我们看到的。第二个字让我们看到的这个字呢，在第十二节出现发旺这个字，发旺，发旺就是兴旺。第十三节又出现一字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子。发旺，发旺这个字呢，在这首诗里面出现三次，出现三次，两次是有关于义人的，一次是什么呢？那一次是讲到恶人的。我们再看到第七节讲恶人发旺如草，草长大长高了，剪草机一下就剪掉了。你跟我不要看到一些人发旺，哎呀这个人呢、也不去做礼拜，也不去那个，哎呀他一直在发旺哈、你就可以呢，你就可以看到第七节讲呢，他发旺如草，哎，一下子就被剪去了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很好，我们看到总共这首诗出现三次，二大于一，对不对？你跟我呢，在神的院子里面被摘下来发旺，那这个呢，这个不义的人呢，他只是像草一样的发旺，草一样的发旺，在暂时的最终的命运就是要灭亡。我们看到在这边第七节在讲到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，要灭亡直到永远就是地狱，就是地狱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看到天堂的落去。第一个，我们被栽在耶和华的院子里面，永永远远与他同住，与神同住。第二个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继续不断的发旺，发旺。第三个是一组的要字，第三个一组的要字，请你打开92篇的时候，你请你看第14节，他们年老的时候，人要结果子，要满了，则将而常发庆。这边有两个字是要一组，第一个是满，满这个字啊，原文是胖，胖啊，就是充满了一切，充满了富胖。清是什么？清就是新的意思，新的意思。要年老的时候要结果子，满常发庆。这边让我们看到是个高潮，天堂的高潮。年纪大了，在那个地方怎么样？永远不会死掉了，因为在天堂被栽在天堂，继续不断的发旺，像黎巴嫩下的松树，像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，在那里发旺。圣经上给我们例子看到了，当摩西被神接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生命记34章7节怎么说了，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他被主接去了，他被主接去之后，在神的殿里面继续不断的要发旺，要胖，要满，要轻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天堂的喜乐，弟兄姐妹，是一人最大的盼望，是我们的盼望。你跟我应当常常盼望天堂。但是呢，盼望天堂怎么盼望法呢？我今天呢特别带了一本书很好的一本书啊，这个是美国，也许是我们出过他很多的书，出过他写的秘史啊，他已经85岁了。85岁这位姐妹，他直使天堂，一篇一篇一篇他在默想天堂啊，因为帮助我们今天假如给你们功课，给我们功课啊，要默想天堂，我们还不知道怎么默想的，对不对？那这里一篇一篇短文的讲啊，他讲在我周围的天堂，两页几页。所以呢，你假如上班的地方你觉得像地狱的话呢，你就带这么一本书啊，在上班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可以15分钟，你就翻这么一篇呢，你就默想天堂，对不对？好，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你跟我怎么样，要怎么这个慈死天堂，这本书写得非常的美，让我们善用精神，让我们默想天堂。我们看到这是神给义人最大的盼望，伟大神的作为， 在诗人结尾的时候，他欢呼欢呼，他讲，所以他到了13节、14节，到了15节的时候，他讲，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。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中文为什么把好显明翻作好显明了、啊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传扬，这个是原文是传扬的意思，所以你看都是对着的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传扬，第3节。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所以第15节呢，就是传扬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不义。在这个地方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继续不断传扬他的名，让我们看到这个结尾跟开始的引言是相对的、对应的。神和他的伟大作为是何等的伟大，在这里让你跟我看到了，不得不称谢他、赞美他。诗人因个人蒙了拯救，他被脱离拯救，他经历到一个好像是一个乞丐一样，乞丐被带领到哪里去呢？到一个慈祥的富豪的家里面。他一进了大门之后才体会到，哇，这个富豪的家不但是大宏伟，而是这个富豪这个主人是充满了恩典，他让这个乞丐进到他家里，可以一生一世永永远远让他来居住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你跟我有一天被主接去的情况。我们一进到天堂的时候，看到了如此的宏伟，看到了这个主人是如此的慈祥。好，我们再从第3个角度来看。第3个角度，我们再来问，用3问法。3问法，第一问就是人的情况，第二问就是神和他的作为，第三问法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，神对你跟我的旨意是什么。我们看到我们的旨，神对我们的旨就是尊耶和华为至高。在这首诗里面，神的旨意的实现是应当你跟每一位跟随他的人是我们的功课。你跟我应当信靠神，在我们的生活中显明他的正直的属性，有神的子民的样式，操练过一个以他为至高神的生命。什么叫以他为至高神的生命？他的命令是最重要的，不是我们公司老板的命令最重要。我不怕失业，只是怕得罪那个神，我们的至高者。在这里我们看到2个角度来欣赏那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。第一个，见证耶和华是至高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，见证，有这个见证，有这个行动显明出来他是听神的人，把神的话当作至高的人。我们在第8节再度的看到诗人强调他的信念。我们看到第5节里面讲到了耶和华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何其深，讲到耶和华的大更深。第8节的时候讲到耶和华，这个中心，诗的中心讲到耶和华的至高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诗人针对了耶和华神的无限性，他又高又深，他鼓励所有信神的人，你跟我，他今天鼓励我们接受这位至高无上的主权，就是神。因此在利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就怎么默想天堂，读神的话。弟兄姐妹，让你跟我不单单见证耶和华为至高，让我们还有一个工作，神的旨意，我们还要什么？传扬耶和华的正直。这个怎么传扬？不是用嘴巴传扬，让我们的行动，让我们的生活变成是一个传扬的方法，人家看到这个人是一个正直的人。第15节，好显明，刚才我讲过了，好显明应当希伯来文是传扬，传扬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 在他毫无不义。我们怎么传扬呢？让我们用生命来传扬他。传扬，你看诗人一开始的时候，他用各种的乐器来传扬神，一节到三节。最后的时候，我们不再需要乐器了，弟兄姐妹们，让你跟我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扬神，用生命传扬我们的神。第二方面，使神的荣耀得到称赞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诗篇九十二篇跟这个怎么样，跟让我们看到跟 保罗写的以弗所书里面三次讲得到称赞，得到称赞，得到称赞，让神得荣耀，让神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行为上能够怎么得到称赞，使更多人看到。你跟我看到了诗人的境况，他被拯救有危机，你跟我看到了神的作为，赐下恩典来预备了那个天堂，让我们栽在那里，让我们发旺，让我们怎么样更新。你跟我也看到了你，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让我们默想这首诗篇的时候，让你跟我尊重神的名，耶和华这三个字在这一首诗篇里面很奇妙的出现七次，七次一个整数，我想不是偶然的，乃是诗人在圣灵的领导之下，他针对了中心节，而且这七次针对的中心节都是平衡的，让你跟我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。470多年前，加尔文勉励那个时代的信徒说，最正确也最直接的感恩的方式，就是轻看今生，默想天国的永生。今天我用这八个字开始，用这八个字结尾。我再说，加尔文在470年前，他勉励那一代的人，他说最正确也最直接的感恩的方式，就是轻看今生，默想天国的永生。让我们善用今生，默想永恒。我们行合宜的事情，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有增加，能够得到益处，能够学习默想天堂。让你跟我用生命来赞美神，让神的同在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中间，让我们为主而活，叫他的荣耀得到存在。求神帮助你跟我，在我们的生活上用这八个字，我们来荣耀他，来赞美他。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接了诗篇九十二篇，主你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要称谢你，不但称谢你，末了的时候诗人呼吁所有的人要用生命来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配得荣耀的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求主帮助我们，我带了两本书来，直视天堂，默想天堂，另外一本书纽约救赎主教会的牧师他所写的一本，叫我们学习怎么样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就是他写了七个世界上的人，那他们不信主耶稣的原因，一个一个他教导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呢能够把耶稣基督的名能够传扬出去，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书本帮助我们成长，也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扬他。